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马太福音的26章，好，我们会看两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从这个57节到68节，另外一段是27章的11节到31节，好，我看，我们先来读这个的，26章吧，好，我们读完这个，然后等下我们再去读别的，哪一段？我们先来读26章的57节到这个的68节。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6, from 57 to 68. Matthew 26. 57节到68节，马太福音新约的部分，我们教会的圣经大概是在中后面的26页，哈，26页，教会的圣经，新约的部分，马太福音，哈 ，Matthew 26，从57节 57 to 68，找到之后，我们一起哈，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起来，那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集，人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到底怎么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类做假见证，总是不得着实据。屋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卸开衣服说，他说谦望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谦望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你是先知，告诉我们哪里的是谁。好，我们读经就暂时读到这里。这圣经有一卷书叫传道书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读过。在今天周报上面前面请邻居姐妹列了传道书的10章5到7节的几节的圣经哈，在这里这很有意思的几节的圣经哈，传道书的10章哈，第5节里面他说，我见了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啊，是什么呢？第6节，就是愚昧人坐在高位，富足的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皇子却向仆人在地上步行。那这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这里说在日光之下，就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一件祸患哈，有一件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哈。一个是什么事情呢？说愚昧的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一个愚蠢的人，却是坐在高位上。而富足的人不单只是财务的富足，其实更只是他有一个智慧哈，这人却坐在这个低位。这个仆人骑马，这个皇子呢就像仆人这样走路。我觉得这个在表达什么？是表达说我们看见这个图画的时候，觉得是一个不合理的，是颠倒了人的思维里面觉得是合理的事情，却颠倒了。我们中国人哈，有些的话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不晓得大家广东是这样说哈，杀人放火什么金腰带修求补路这什么连死无全尸是什么意思？当我们 听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按我们的思想，按我们的人的一种的道德的观念来讲呢，这个杀人放火的人所得到的结果必定应该是死亡，说遭到不好的报应才对。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却看见的事实却是相反。杀人放火的不单只没有遭到那个恶的报应，反而好像是他们活得很顺利啊，很舒畅，好像是都很好。那些好人呢，却反而是没有好的报应。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些事实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这个感觉，这个世界是很不合理的，很荒谬的。好像这个皇子竟然在路上走路，那个仆人却是在那里坐马。这个是个非常按照我们的思维里面，这个是不合乎逻辑的，是不合理的事情。有时候当我们人生面对一些的遭遇的时候我不知道刚才我们的姐妹也说我来到这里了，神你爱我，你为什么让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有时候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还会发出这样的一种的埋怨，是不是？刚才听了当然了，我们心会有这样一种的想法，非常好像是很合理的。因为什么？因为我那么好，为什么神你没有照顾到我？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还是说整个神所掌管的这个世界，非常不合理的世界，很荒谬的一个世界。当你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心里面觉得很冷啊，甚至说哎呀，我就不要再信这个的神了。可能我们有时候会产生这样一种的想法，一种的观点。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圣经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是单单给我们这些好像与神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在那里受这样的苦待。当我们刚才读到那个的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被抓去到这个的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如何？可能说，哎呀，那现在毛是怎么说呢？是错误的控告耶稣基督，好，我们觉得只不公平而已。但是我不知道，当你读这段的故事的记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的事情？当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荒谬的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颠倒的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更实际的事情：这个耶稣基督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更是一个荒谬的一个的审判。那今天时间我没有办法能够很尝试的来跟大家来分析这段的圣经，但是让我提几点，让大家能够挑起大家的思考，来一看一看究竟当我们说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合理的世界的时候，这个身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跟你我一样要面对这个世界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的对待，而且他的不合理更是让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如果这样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来到人世间竟然代替你我接受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遭遇的任何的事情我们的主都曾经经历过。我非常感谢那个刚才的分享啊，他体会到神把他带来这里，不是苦待他，那是对他的爱啊，神对他的爱，他有他的安排，他的预备。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还没看见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在埋怨的时候，其实神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地上走过一片，他经历的事情跟你我经历的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多更多。我们来看究竟耶稣被带到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受这个审判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不合理的一个的情况。我提几点哈，这里提到什么？如果我们读到前面的时候，我们知道哈，他们在这个的吃完这个月节晚餐之后，他们耶稣基督设立了圣餐，今天我们也有圣餐哈。设立了圣餐之后，他就带着门徒去到客西马利园里面祷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他的祷告的里面，那是挣扎着承担人一切的罪，在他的肩头上所面对的那些痛苦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47节告诉我们，那个出卖他的犹大来了，把他抓了哈，用罪 亲密的关系的一种的表达，亲嘴，然后把他抓了之后，这里带到这个盖亚法的地方。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时候？是晚上，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在那里，你看那些门徒已经累到一个地步哈，他的眼睛已经撑不开了哈，已经疲乏到一个地步。耶稣来到面前，再三的说：“你们要警醒，跟我一起祷告。”但是他们实在太累了，眼睛撑不开了，已经睡着了。耶稣被带到这个的祭司盖亚法的那里的时候是晚上，晚上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不合法的、不合理的一个的事情，不合当的一个的时候。为什么？如果耶稣有犯罪，有犯任何的所谓违反他们犹太人的规矩的话，他被抓要带到去审判的时候，应该是在白天，不是在晚上的。他们是偷偷的晚上在哪里，在盖亚法的家里面哈，这个地方是不对的，因为不应该在这盖亚法的家里面，因为是去什么？应该去公会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哈，这里说是公会前受审，但是如果我们把四本福音书读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把耶稣带到公会的，他们是带到这个祭司的家里面，经过了一轮的审判之后。早上天光的时候，才天亮的时候才带他去公会再一次受审判，然后才带到后来的这个巡抚在哪里。所以在发生阶段的时间的时候，无论是时间地点，都是不合乎当时规矩要求的，不合当的一个的时间地点。你看见这里更讲到什么？讲到说他们找了一些的假的见证来控告耶稣要致死他，但是这些假的见证呢，讲来讲去互不合不过来哈，那个证据不足啊，假的见证都不能够成立啊。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合当的一个的见证。为什么圣经不是说吗？旧约圣经里面说十诫里面最明显的是不可以做假见证。他们这些人竟然众人的面前做了这个假的见证，这个是一个不合当的啊，不合理的一个的事情。最不合理的是什么？他们指控告耶稣的理由是什么？在第六节，他们控告耶稣的理由说，他说这个人常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起来。耶稣曾经这样说过吗？我们知道耶稣说这个殿有一天会倒下来，但是耶稣没有说他要把这个殿去拆下来。耶稣是三日之后复活，他指的是他的身体，不是那一个有形的殿，他不是把那个殿去拆下来。是耶稣说这个殿要倒下来，他说他要三日之后要建起来，但是不是他去拆。但是这里控告他是他们控告耶稣要把这个殿去拆了，所以这个指控本身是个不合当的。所以总体来讲，无论是在时间地点、证人控告的理由都是不合法的。我们说耶稣基督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正是他受这个很大的冤枉的一个的情况的出现。我们说今天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最感到最受不了的是哈，就是被人冤枉哈。我的太太哈，她说我最讨厌就是你冤枉我哈，我就最不能够接受人家冤枉。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会经历好像被人冤枉的哪一种的经历。但是无论你受多少被冤枉，都不及耶稣所受的冤枉，完全是不合当、不合法的一种的审判。那究竟在这一个的审判的里面，我们看见什么？除了这些很明显的这些的所谓的问题，这些的事情之外，究竟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在当中作为一个觉得是个非常荒谬的一种的审判？我觉得在这里 最让人感觉到荒谬的就是第六十三节。他们控告他什么？他们控告他。六十二节说，他继续站起来对他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这些人做见证 告你的是什么吗？耶稣一句都不讲。然后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然后六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接下来他们说，不用讲了，单单解一个的回答就够治他的死罪了。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合理、很荒谬的一个的指控、控告？荒谬在哪里？荒谬就是说，祭司竟然在这里来宣告，定他不是，怎么说呢？定他这一个神不是神，祭司来决定耶稣你是不是神。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很荒谬的一个的事情？祭司的工作是什么？祭司的工作本来就是，他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人与神中间的一个的桥梁，让人因着祭司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因着祭司神可以把他的祝福、他的心意带到人的中间。但是现在这个祭司竟然站在一个的立场，他来做一个的审判官，决定耶稣你是不是神。你觉得这个是荒谬吗？这个是人世间最荒谬的一件的事情，一个有限的人去判断一个无限的神。你说哎呀，这个地祭司是不对的。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生命生活的里面，这个世界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单只是这个大祭司该要发做的事情，今天我们现在到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人在正在做这样一个的事情，都在审判耶稣，都在指控耶稣，都是在决定耶稣你是不是神。定耶稣的罪是什么？你说你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你的罪，应该受判死刑的一个的罪。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祭司不认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呢？他凭什么做这样一个的判断？你知道吗？他最大一个的权柄是什么？因为他是祭司，因为他是祭司，这好像他有这样一种的身份，这个身份让他有这样一种的好像权柄来去决定，哎，你是神还是你不是神？他感觉到他的身份好像已经被抬高到做一个这样的决定的一个地步，我来决定你是否是神。那为什么祭司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相信我们读了马太福音那么多，我们知道很多关于他们反对耶稣的理由。其中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理由，常常耶稣被控告的是说，因为耶稣没有按照犹太人所守的那些律法所过的那种的生活，所以这个祭司的观点是，耶稣不合乎我的标准，不合乎我们犹太人的想法，所以你不应该像你所说的你是神的儿子。神给犹太人有这样的律法，有给犹太人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启示，这个祭司拿着神的启示对神产生哪个的审判？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耶稣不合乎他所理解的启示，所以耶稣你不合格，不能够成为神。另外我相信更主要一个的理由，因为当耶稣出来的时候，这些文士、祭司、所有这些的法利赛人都被耶稣抢光了他们的荣耀，所有的群众都走向耶稣那里，认耶稣是哪一个的弥赛亚，那个救赎主。 解释的宗教领袖一下子好像本来是高高在上的，本来是决定人的宗教的方向的，一下子好像都走向耶稣，他们被忽略了，他们受不了，失去了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决定，耶稣你不是神，你不是哪一个要来的救赎主，你不是神的儿子。人真的是很罪性很重的人 的生命，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跟这些祭司的心里面的想法是很相同，我们常常以人的标准，我的认为，我的理解来去审判神，你是否是神，你觉得是个方便吗？我们是谁竟然我们去审判他是不是神？我们常常很喜欢哪一种的感觉，那是什么感觉？我能够做决定的哪一种的感觉，我有权柄来相信，还是我有权柄不去相信，我有权柄去决定你是神还是你不是神。人很喜欢哪一种控制的哪一种的感觉，权力权柄的哪一种感觉。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所提的例子，我觉得真的很到位。他说那些有钱的人进天国是难的。为什么？因为当他有钱的时候，他就好像有很强的一种的权柄，那种 power， 他有力量。当他那么有权柄有力量的时候，他要放下这些来接受他需要神是很难的。今天我们可能不一定每个人很有钱很富有，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我要做主的哪一种的感觉是很强烈的，我不愿意放下这个。所以当我们遇见耶稣基督，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意无意的就像这个的祭司一样，我们要去审判，按我的标准决定这位的神。人都是非常骄傲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很骄傲，无论有知识的没知识的都很骄傲啊。当然有知识的骄傲多一点，这个是必然的啊。知识就让人，保罗说人自高自大，因为觉得自己了不起啊，不需要听别人的，我就是神啊。耶稣面对这个的审判的时候，受到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的对待。他是神，但是祭司不愿意接受他，结果是怎么样？把他处死。你觉得这个是个历史的事实而已，是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同时是我们的属灵的经历，你知道吗？当我们说我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是神的时候，只是我们是断绝了我们跟神这个关系，我们是决定，我们否定了神之后，我们跟神就断绝了这个关系，那么我们永远是在神的隔绝的里面，我们是不是乐在那个死亡的里面？人以为把耶稣钉死了，最终是什么？最终是人自己把自己钉死了。当人拒绝了神之后，最终是神不是失去他的神性，那是我们失去人可以到神里面的机会。本来我们就在灭亡的当中，如果我们否定了神之后，我们就永远停留在灭亡的当中，不能被拯救过来。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因着各样的理由拒绝了他，结果以为把神钉死，却是把自己放在死亡的当中，因为他们否定了这个生命的主，这位的神，非常荒谬，是不是？怎么可能人去定神是否是神？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一天都在做这个事情，每一天我们都选择，我要做我的神，我不是让神做我的生命的主。时间关系，我们 很快跳过另外一个的审判啊，这个从27章11节啊，到31节吧哈，虽然是长一点，但是我想还是把它读一下吧哈，因为这样的比较清楚。马太的27章 27哈 ，from 11 to 31啊，马太的27章啊11节到这个31节，好，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吧哈。耶稣的群父面前，日本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巡抚甚觉稀奇。巡抚有一个常例，每逢节期，随众人所要的是放一个囚犯给他们。当时有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妒忌才把他解来的。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妇人打发人来说：“解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祭司长和长老教唆众人求释放巴拉巴，除灭耶稣。巡抚对众人说：“这个两个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呢？”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说：“这样，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样办他呢？”他们都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说也无事一事，反而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者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便打了，交给人钉死。巡抚的兵把他带到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紫红丝袍，用荆棘片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回子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脱唇沫在他面上，拿回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是好，这是这一段圣经啊，有非常很多丰富的话题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但是呢，时间关系，我点出几点啊，让大家我们看一看啊，耶稣面对祭司的审判的时候，是一个不合当、不合理、不合法、一个荒谬的一个的审判。当他来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同样面对一个很荒谬的一个的结果，是什么结果？耶稣被称为是什么？生命的源头，我是说是道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他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一个的审判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解释的人竟然选择一个杀人的巴拉巴，去把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生命的主把他杀掉。你说整个的故事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得不合理、不合当、荒谬的一个的事情。巴拉巴是一个好人吗？绝对不是好人。别的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是杀人，所以动乱的时候杀人所被抓的，他应该被处死刑的。但是因为呢，虽然妒忌耶稣的缘故，竟然要这个巡抚释放这个巴拉巴，不要让这个杀人的能够活下来，让这个给人生命的这个生命的主，结果要死在十字架上。整个的结果就是一个荒谬的一个的结果。从人的角度来讲，怎么可能人有怎么愚蠢的选择？但是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当时的人 好像疯了一样，呼喊着要把耶稣钉死十字架，钉死十字架。为什么？究竟耶稣害了他们什么？一点都没有，耶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并没有伤害到他们任何一丁点，他们以为受伤害，但是实在没有。结果这个生命的主就这样被这些一群的人把他钉死了。当我们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一个的很重要，一个的整个的审判的里面，巡抚问了耶稣一个的问题：你是犹太人的皇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啊，前面那个祭司问耶稣：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知不知道，祭司知不知道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耶稣也说是。这个巡抚说：他们说你是犹太人的皇，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都很清楚的把耶稣的真正的身份都说出来了，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他这个真正的身份却是被控告的一个的理由。在祭司的面前，他们控告耶稣，就是因为他承认是神的儿子。在这个巡抚哈、这个罗马所派来的管制这个地方的这个最高的官员，他说：你是犹太的皇吗？他说是。就是因为这个皇这个身份，他被处死了。从别的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谈话。这个比拉多就是跟耶稣说：你知道吗？这是我有权可以释放你的，只要你开口跟我说两句软一点的话，我可以有权柄可以释放你的。你知道我有这个权柄释放你的吗？你知道耶稣当时说什么？他说：若不是从上头来给你的权柄，你根本没有权柄来做任何的事情。很荒谬这个事情。比拉多以为他很有权柄，可以治你死让你活，但是他真的有权柄吗？事实没有。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世界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但是这个没有权柄的人以为他很有权柄可以来掌管他的生死。不单只是这个比拉多是这样，连他手下那个兵丁都是这样。当这些比拉多把这个耶稣交给这兵丁的时候，哇，他们有的乐了，哇，拿耶稣来玩哈，给他带这个穿这个紫红衣服，然后给他那个荆棘的冠冕，然后哇，在那里来戏弄耶稣。这些官兵以为，你看我是当兵的，你是囚犯，我有权怎么样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真正有权柄的是谁？耶稣说：如果我这个国度是在地上，我会差遣天使来，天使会帮我的，我不会受到任何这一丁点的苦受苦。这些没有权柄的人却以为自己有权柄来决定最有权柄的万王之王他的生死。你觉得这个是荒谬吗？这个是合理吗？这个绝对是超过我们能够去觉得这个世界不合理的地方，就是你看最不合理的事情竟然在耶稣被审判的事情上彰显出来。如果今天你说我受到的对待不合理，你怎么样不合理都比不上耶稣所面对的不合理。今天耶稣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露，他是一个不单是一个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应该小心留意，知道他不单只是拯救我们，给我们一个跟神有永恒生命的关系的那一个救主，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信是什么？信就是接受。接受什么？接受神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掌管我生命的主权，这个叫做相信。当我们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意思是说我把我生命的主权的皇权交给这一位的主。 在他的身上我再没有权柄。但是多数时候我们都像这个比拉多，像这些的兵丁一样，我以为我有权柄，耶稣要听我的吩咐，我有权柄来掌管他的生死。多数时候我们信耶稣，信是信了，我们只是接受了这个永生，这个救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完全让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把他钉死十字架，一而再的把耶稣钉死十字架，我们选择了死亡，我们放弃这个永生，我们放弃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的主，这个谎，我们一而再的把他钉死十字架，我们拒绝他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自作主，我们没有让生命的主这一位的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少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多少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的主权在哪里？多少时候我们面对我们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先想到是神的心意还是对我的利益？多少时候我们的选择都是因为我放不下，我要我自己做主。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耶稣的审判的时候，再次提醒我们，他是神的儿子，再次提醒我们，他是皇，是我们生命的主，是他做主，我们没有主权，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应该谦卑在他面前，让他来掌管。真的，在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他的认识很少，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他的心意，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的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把命都舍去，他绝对不会让你不认识他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看重这样一份的关系，我们常常看重的是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我的我的我的，这一位的神在我的以外，当我需要他的时候，我拼命的祷告，神啊，你要祝福我，你要给我，你要帮助我。但是当我们选择主权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来做主。但愿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学习谦卑，不要再像比拉多，不要再像这个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皇。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人世间，你一个很卑微的一个人，为我们来承担一切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祭司要把你处死，因为你宣告你是神的儿子。哦，主啊，让我们今天，当我们宣告你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像这个祭司把你处死。比拉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宣告你是皇。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让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你来掌管。我们在你面前一点权柄都没有，求主你帮助我们，你不是来帮助我们，你来做我们生命的元帅，你来掌管我们的一生。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